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我们继续来看片段里的另一个核心词汇 ornament， 名词，装饰品。西方一般过圣诞节的时候啊，在圣诞树上挂的各种小装饰品，英语就叫做 ornament。 OK， 这个词呢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最难的一个词了啊。不过大家认真听我从词源的角度出发为你讲解，你就会发现这个单词其实也挺简单的。Ornament 这个词啊，词根是前三个字母 O-R-N 啊，后面是名词后缀 M-E-N-T， 中间的字母 A 起到的是连接前后两个辅音的作用啊，它并没有实际的意义。那词根 O-R-N 表示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布置、装饰啊。你说老师，这个词根太难了啊，我记不住。没关系，我们都认识一个单词叫做 arm。ARM 啊 ，ARM 这个单词除了做名词胳膊啊，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动词含义啊，就是武装啊，也就是用各种武器来装饰你的身体。Arm， OK， 英语里啊有个非常有意思的表达叫做 armed to the teeth， 武装到牙齿，形容的就是17世纪的时候啊，牙买加的海盗们抢劫商船，左右手都拿着满满的货物，但是呢，为了继续和对手搏斗，就在嘴里放上了匕首等器械来还击。所以现在 armed to the teeth 经常形容的就是一种绝对的全副武装，大家懂了吗？那我们反过来再看看表示布置装饰的词根 ORN 和 ARM 武装这个单词的关系。正是元音字母从 O 变成了 A， 同时呢辅音字母从 N 变成了 M， 这样一种非常简单的变化。所以我们也就可以通过 ARM 这个单词啊，把词根 ORN 表示装饰的概念迅速记住了，大家懂了吧？当然认识了 arm 啊，武装这个单词，我们自然也就认识了 armor， A-R-M-O-R 啊，名词盔甲，也就是进行武装的东西啊，以及 army， A-R-M-Y， 名词部队、军队啊，也就是全副武装的一帮人。好，我们继续。那么当我们认识了词根 ORN 表示布置装饰啊，我们再来学一个单词叫做 adornment， A-D-O-R-N-M-E-N-T， 前缀 AD 表示去，中间是词根 ORN 啊，然后是名词后缀 M-E-N-T。 adornment 这个词啊，字面意思是用作去装饰的东西，也就是动词装饰品、佩戴物。不过 adornment 和 ornament 这两个词啊，虽然看起来很像，读音也很像，但是它们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adornment 更多强调的是个人的装饰品啊，也就是佩戴物。比如说 The only natural adornment he ever had was his mustache， 他唯一天生的装饰就只有他上唇的小胡子。 OK， 这个人是谁啊？就是人类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杀人狂魔Adolf Hitler， OK。 Adornment 装饰品这个单词，去掉名词后缀 M-E-N-T 就是它的动词 adorn， 表示布置、装饰。 adorn 这个词啊，有个同源词，从读音上我们就能听出来啊，这个词就是 order， O-R-D-E-R， 名词秩序、顺序。其实 order 这个词想突出的就是依次把事情布置清楚这样的概念。 OK， 你先干什么再干什么，Put everything in order， 把一切都按次序布置好。久而久之 ，order 也就有了命令的意思。因为命令你做事的人呢，也就是下令让你把事情布置好的那个人。进而发展到现在啊 ，order 还有了订货、 点菜的含义啊，因为这些都是命令，对吧？比如说 ，Can I order my food now？ 我现在能点菜了吗？也就是你现在能过来听我的命令了吗？这样的含义啊。不过呀，一般按秩序做事的人都不是什么有着特立独行能力的人啊，因为特立独行的人呢，一般都不按套路出牌，对吧？所以从 order 顺序这个单词里就延伸出了另一个英语单词，叫做 ordinary， 形容词，普通的、一般的啊，也就是凡事都按套路出牌，没有太多的创新精神的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如果 ordinary 这个词加上一个前缀 extra 啊，也就是额外的那个形容词啊，就变成了 extraordinary， 专门指代的就是能够超出普通范围的表现啊，也就是形容词非凡的。比如说 ，He is an extraordinary person。他是一个非凡的人啊，非凡其实就是绝非平凡的概念。OK， 好，那么有了这么多的知识铺垫啊，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个现在看起来就比较好记的单词，叫做 coordinate，C O O R D I N A T E。前缀 C O 表示共同啊，中间是单词 order 的变体 O R D I N 表示秩序，最后是动词后缀。ATE coordinate 这个词啊，字面意思就是双方共同按照秩序来行事，互相都能够在一条线上啊，也就是动词协调。比如说 ，We need to coordinate our schedules， 我们需要协调我们的计划表。好，讲完了这个片段里最难的一个单词啊，我们来看一下剩下的几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核心词汇。第一个词叫做 chief，C-H-I-E-F， 形容词，主要的、首要的，也是名词，首领的意思。这个词非常好记啊，因为它的同源词啊，我要是说出来，估计大家一下子就崩溃了啊。这个词就是 cap，C-A-P， 也就是名词，帽子。这两个单词的变化过程啊，其实就是字母 C 和 CH 互换啊，元音字母 IE 变成了 A， 同时字母 F 和字母 P 互换的现象。 F 为什么可以换成 P？ 大家想想为什么 photo 相片那个单词字母组合 PH 读成 F 就明白了。 OK， 那你说老师，帽子跟首领也没关系啊？因为大家不明白一个概念啊，其实 cap帽子这个单词啊，最早想表达的就是戴在头上的概念。 OK， 也就是说 cap 这个词跟头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这就是为什么 cap 除了有帽子的意思，还有瓶子的瓶盖、钢笔的笔套这些含义啊，其实他们所指代的都是头的概念。那当我们了解了 chief 和 cap 这样一层关系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chief 这个单词，它为什么有首领的意思？因为首领就是一个组织的头。 OK 啊，大家看汉语的首领的首字不就是头的意思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背很多单词就绝对是如鱼得水了。比如说 chef， C-H-E-F 啊，名词，厨师长、主厨啊，其实就是厨师的头。 OK， 再比如说 achieve， A-C-H-I-E-V-E， 前缀 A 是 AD 的简写，表示去，后面的 chief 就是 chief 的变体，也就是字母 V 和 F 这一对清浊辅音发生了互换现象。 achieve 这个词啊，字面意思是去到头啊，也就是动词，到达、实现。比如说 they achieved their goal， 他们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它的名词叫做 achievement， 表示成就。再比如说 capital 啊，名词，首都，大写字母，资本啊。虽然这三个汉语意思啊，表面看起来非常分裂啊，但是其实他们都离不开头的概念。首都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头，大写字母代表的是英语写句子的时候开头单词的首字母。 OK， 而资本这个概念正是经济的源头啊，大家懂了吗？类似的单词啊，比如说 captain 啊，队长，也就是一个组织的头头。 chapter 章节，也就是一本书每一回的开头啊，第一章、第二章 chapter 1 chapter 2， 对吧？我们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他们的词根呢也都是 cap 帽子那个单词的变体。英语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单词叫做 cabbage 啊， c a b BAGE， 前面的 cap 也是 cap， 帽子的变体，只不过是辅音字母 b 和 p 的互换现象，同时字母 b 双写之后加上了一个名词后缀 AGE。 不过 cabbage 这个单词啊，意思是卷心菜啊，大家可能就又有疑惑了，对吧？难道卷心菜和头也有关系吗？啊，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卷心菜之所以叫做 cabbage， 正是因为它长得像一颗人头。 OK，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山东有一些地方的人会把卷心菜叫做大头菜。我们继续来看片段里的下一个核心词汇 privateness， 名词，私人性啊。这个单词去掉名词后缀 ness， 就变成了形容词 private， 私人的。private 这个单词啊，最后三个字母 ate， 这里是形容词后缀 ，OK， 所以去掉之后，我们就得到了它的词根 priv， 表示私人、个人。比如说 privacy， 名词，隐私啊，其实就是一个人私人的事情，对吧？那么如果你把一个人私人的东西夺走，英语就叫做 deprive， D-E-P-R-I-V-E， 也就是动词剥夺的意思。比如说 you cannot deprive my right， 你不能剥夺我的权利。同时呢，如果你私人拥有一种特殊的优待而别人没有，这个时候你有的东西叫什么，就叫做 privilege， P-R-I-V-I-L-E-G-E， 也就是名词，特权、优先权啊。比如说 No one has the privilege to break the law， 没有人拥有违反法律的特权。 OK，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片段里的最后一个核心词汇 discourse， 名词，谈话、演讲。前缀 dis 表示分离啊，散开，后面的 course 其实就是我们早就认识的名词，课程 course， 对吧？ discourse 这个词啊非常有趣，它所表达的含义是一个人在分散的各个领域都能够侃侃而谈啊。那你说老师， course 课程这个单词也没有说话的意思啊？ course 的词根叫做 c-u-r-r， OK， 只不过在 course 这个单词里啊，字母 r 变成了 s， 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辅音字母相邻可以互换的现象。那什么叫做词根 c-u-r-r？ 这个词根的意思是流、跑啊，所以其实 discourse 的意思是无论在哪个方向，我嘴里都能够流露出丰富的知识来，所以它才跟说话、演讲有关系，大家懂了吧？那同时明白了这样一个词根啊，我们才能更加清楚，其实 course 课程这个单词就是你从头到尾能够跟着跑下来的一个阶段啊。而且大家或许不知道，其实 course 这个单词啊，在航空术语当中还有飞机航线的意思，也就是飞机跑过的路径。 OK， 那么当我们认识了 CURR 流跑这个词根，我们再来看几个由它而衍生出来的单词。第一个叫做 current， C-U-R-R-E-N-T， 形容词，最近的、流行的。大家注意，流行这个表达突出的正是在人群当中跑来跑去的概念，对吧？比如说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当前的形势啊与之前已经大不相同了。同时 current 这个单词啊也有名词，水流、气流的意思，都离不开跑的概念。再比如说 currency， C-U-R-R-E-N-C-Y， 名词，货币、流通啊。什么叫货币？当下能够到处流通的钱才能够叫货币啊。你一个人在家里画一张纸钱能卖出去就坏事了啊，大家懂了吧？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啊，有时候需要兑换货币，兑换货币的地点英语就叫做 currency exchange， OK。 那么另外啊，谈到 course 课程这个单词，英语当中全部课程的总称叫做 curriculum。那么现在我们认识了词根 C-U-R-R， 被 curriculum 全部课程这个单词也就容易多了。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呀，我们学的单词量非常大，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一定要整理好笔记并做好复习，把我们学习的单词和方法都牢固掌握。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听一下今天的片段，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个经典的片段背下来。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